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里面哈，我们要继续跟各位讨论的一个题目叫做婚姻保养。那我这次请到了我的朋友 Sophie 姐妹啊，来跟我们一起继续看婚姻保养的一些重要的观念。那 Sophie 你好。
好，冯姐你好，大家好。
好，那 Sophie 我们今天要来看婚姻保养有下面的一个谎言。如果是你有婚姻保养重燃浪漫这本小册子，我们今天是要看第24个谎言。那第24个谎言是什么？ Sophie 你先跟我们说一下。
我好忙好累，没体力，没空约会，也没空做那件事。
那件事是指什么事？
爱做的事，夫妻爱做的事。
你好含蓄哦，我们就讲亲密性关系好不好？
Okay, 好，
好，所以这个谎言就是我好忙好累，没体力，没空约会，也没空做那件事。那当然我们这个比较是一个从妻子女性的角度哈，我们常常会觉得好累哦，我一天哦忙孩子，忙这么多事情，晚上你还对我有这样的要求，拜托饶了我吧，放了我吧啊、很多女人会想到这件事情，他们是不是那么喜欢的，
是，
所以他们觉得用好忙好累没体力来推脱这件事。那 Sophie 你觉得呢？
的确，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完全可以了解这样的谎言。尤其是累了一天了，经常已经体力透支了，只想要躺在床上赶快睡觉，什么事都不想。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也是这么认为，而且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甚至我还做了一件最不好的选择，那就是为了夜里照顾孩子方便，让先生打地铺，甚至还打发先生到另外一个房间也是打地铺。现在想起来为当初自己的决定捏了一把冷汗，因为
怎么说，
我觉得当时我浑然不知后果的严重性。幸好上帝很眷顾我们，当时先生没有发生婚外情。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是说因为你当时孩子很小，你觉得每天自己都很累，
对，
所以晚上呢你只想好好睡觉，
是，
不想先生打扰。其实我们把他分到知道那边去，也是不希望他打扰我们，是不是？
没有错，没有错。
我们说是这样子我们好方便照顾孩子，其实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不想去再多这么一件事。如果先生跟我们睡在一起，可能他就会有要求。
是
那把他支到另外一边去，好像这样的几率就降低了。
对，
你说还好那个时候没有出事，通常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我想这样子完全忽视先生的需要，是把他放在一个很大的试探当中。那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什么外界的引诱的话，我想他是很容易就上钩的。
是因为他的一个感觉，当一个男人被太太安排去睡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这个男人会得到什么样可能的讯息？就是你不需要我，
是
你对我没有兴趣，
孩子比较重要。
孩子对你比较重要，
他在我的心目中可能比不上孩子。我想这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否定。
而且为什么我的老婆对我完全没有渴望呢？我是一个这么没有魅力的男人吗？我天天在他身边晃来晃去，他对我没有任何感觉吗？其实一个男人当他的妻子对他在性这方面没有需要的时候，他是很挫折的，
是
他是觉得很没价值的，
是
他觉得他对你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刚刚 Sophie 你说的，如果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对他很有兴趣，然后很专注，他讲话的时候这个女的都痴痴的看着他，
没错，
那这时候要他不心动是困难的。
是
所以你说还好。
对，因为这是相当有可能会发生的。一直到加入小组以后，我发现原来事态这么严重，赶紧回家把先生迎回主卧房的床上。然后我也一方面开始布置孩子的房间，也开始训练孩子。不过刚开始的那个过渡期真的做妈妈的是比较辛苦，经常孩子半夜会过来，那要就是妈妈要来回的这样子。
你说一下那时候你的小孩已经多大了？
一个幼稚园，一个大概三岁吧。
哦，还好没有太没有太迟。是，
就这样
应该了，这时候绝对应该分房了。
嗯、是，所以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一切都步入正轨，嗯、就是各自都回到各自该去的位置、嗯。所以我也尽量调整作息，让晚上成为我精神最好的时候。
是哈、哦，你怎么调整你的作息？
就是白天尽量让孩子就是少睡一点
哦，
少睡一点，然后自己也是趁孩子在。休息的时候我自己也赶快休息，
嗯
啊、这样子，
嗯，所以你晚上就比较有体力，
是
来哎、招待你的丈夫，
是是是、嗯。
那孩子白天少睡一点是代表什么、嗯？
那么他们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或是带孩子出去活动，
嗯，
让他们有精力发泄，嗯、这样子。嗯嗯可以有正常的发泄、嗯嗯、然后晚上会睡眠品质会比较好
是是是、嗯、你知道分房这确实是一个过程一开始孩子会不习惯
对
那我是觉得一开始我们可以先陪伴他们一下、啊
嗯、
我知道像、有一些妈妈、哎、他们的做法就是、哎、他坐在房间门口
嗯是
门外、
嗯、
他说妈妈在这边、等你
睡
着了，我会离开啊、或怎么样？那、当然，有的妈妈就是先陪孩子躺下来，孩子睡着了，但妈妈事先都会跟他讲，
嗯，
我陪你睡，你睡着了以后我会离开，
是
啊，这也是一个过渡期啦，
嗯，
那就像你说的，一开始孩子会不习惯，其实我们都会担心，
是
我们想说、哦、他半夜踢被怎么办？我就没有那么方便的可以一伸手就帮他盖被哈，
对，
但是。其实也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啦。
嗯嗯
嗯，就算偶尔因此感冒了也没关系啦。
是，
对。但是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要看重那个夫妻、
是与先生的关系。
对，夫妻可以
放在优先。
对，你知道可以一起睡觉是很重要的一个感觉。
嗯。
啊哈、
嗯，我了解。
对，这个男人感觉到他被看重。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哦，非常的矛盾。一方面，你看这个谎言是说我好忙好累，没体力，没空约会，也没空做那件事。如果今天相反过来，是你先生跟你说我好忙好累，我没体力，我没空跟你约会，我也没空做那件事。
嗯，
那你知道这个女人会怎么想？
我想，我想要去自杀了。
对，
对，没有价值的感觉。
对、
嗯，
所以先生很需要我们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觉得好烦。
嗯，
可是当先生不再需要我们的时候，嗯、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好悲哀。
嗯，
所以很多女人都是等到先生不再需要她了。
嗯，
先生对她说：“我好忙，好累，没体力，没空约会，我也没空跟你做那件事”的时候，这个女人就警觉了。
是，
这时候她就想到说：“如果他还需要我。”那该有多好，也往往来寻求帮助的妇女、嗯、是当他们的关系进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她才开始发现她以前错了、嗯、那所以我就希望每一个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女性姐妹、
嗯、是、
啊、我们要有危机意识我们真的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嗯、我们才来后悔或者才来挽救我不是说来不及、嗯、绝对还是可能的、嗯、那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在一开始就不要给我们的婚姻有这样的一种接受试探的机会那当然我们这个所有收听节目的男士啊，可能你会说、哦、太好了有人替我们出口气哈但是我也要说你的妻子其实她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如果她晚上没有体力他晚上没有兴趣、
嗯、
那是因为他真的太累了
是
你愿不愿意在你回到家你下班回家或者早上你出门前、嗯、你帮他多做一点家事
对, 对, 对
或者晚上你回家的时候你帮他分担、嗯、照顾孩子
是
然后让你太太可以早一点休息、嗯、
是
你帮他承担很多的平常都是他的工作的时候你的太太会非常感激、嗯、而且 他就会有多一点的体力
来回报你，
对，有好一点的心情，晚上你们就可以一起做爱做的事，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哈，是第25个谎言。我讲的是我们有一本小册子叫《婚姻保养重燃浪漫》，里面提到了在我们经营或者保养婚姻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偏差的想法和价值观。那但是真理却是什么？所以 Sophie， 你跟我们说一下第25个谎言是什么？
好，我是良家妇女。我才不要在床上放荡。
我是良家妇女，我才不要在床上放荡。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
就是在床上要舍己。
哦，在床上，就是我们应该要在床上舍己。没错没错，但是很多女人认为说，我才不要在床上放荡。意思就是，如果我很喜欢，我很享受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一个坏女人，我是一个放荡的女人，我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不要有那种形象。所以很多太太在床上是非常硬的，是非常拘谨的，是非常放不开的，但是其实我们要说，只要是夫妻关系，它是圣洁的，上帝的心意也是要我们完全享受在夫妻的这样的一个最亲密的经验，最亲密的关系里面。
是，好，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夜里，是深夜了，我和先生都已经在沉睡当中，从我们家楼上，忽然传来很一阵一阵很不寻常的声音，就把我们吵醒了。等到我醒了，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面对着我睡着的老公，也刚好睁开眼睛。
他也刚好张开眼睛。
是是是，那我们两个就是
都听到
了，都听到了，
是不是搞不好被那个吵醒的？
是，应该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回过神来，才明白这个声音的缘由之后啊，我们就彼此对对方会心的一笑。而且呢， 我记得我先生也跟我眨眨眼睛、后来我们明白，因为那个是附近的楼上的邻居正在很恩爱的做他们爱做的事好，那第二天早上我记得早上醒来，我先生就是很开心的，就是笑眯眯的，然后嘛有点笑得有点暧昧，就对我讲说，奇怪，这到底是楼上的哪一家啊？他很好奇。那我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所以我就对他微笑，
使个眼色。
对，我觉得他不用过度关心对象是谁，我觉得重点是我承诺他会尽量努力的超越那位超越他们。
哇，那你很勇敢。那你认为你先生会第二天早上再提这件事情，所以他心里面的或者我们说男人一般来说
是
他们对这样的事情的观点是什么？
我想如果做妻子的，在和先生做爱做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有热切而且很积极的正面回应，我想对先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肯定。那我也觉得先生是透过做这件事情来对妻子表达爱。那不论做妻子的他的感觉怎么样，如果可以体会这个先生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爱的动机的话，去体会他的心意，而加以感激的回报的话，我觉得一定会为他们的婚姻的关系大大加分。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很接纳甚至很欢迎
是
我们的丈夫平常在谈话间或者我们在相处的这种每天的来来去去之间是充满情趣的。
是，
因为我们身为妻子的，我们是唯一丈夫可以合法的跟我们打情骂俏，我们是唯一合法的，他可以对我们说毛手毛脚也好
没错，
唯一合法的对象，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而且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爱意的表达，是可以为我们的关系，为我们的感情加很多分数的。
是，
那如果我们在与配偶，我们的丈夫之间，我们都还非常的拘谨，那他就会觉得他如果在你面前 开就是讲个笑话或者稍微暗示一下什么、嗯、你会被得罪啊、嗯、就像有一个妻子会跟他先生说、嗯嗯、拜托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嗯、哎，那当然我也不其实他先生只是跟他说老婆我好爱你这样子他就说拜托你尊重我一点、嗯、那我认为这个男人他就会缩回去他就会知道说嗯这个东西不能碰啊我跟我老婆之间不可以谈这种事、嗯、可他里面有需要哎、欸他需要跟人浪漫一下、嗯、
是
所以这个时候他很容易被外面的所吸引
是
所以我们身为妻子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有这样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嗯、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跟我们的先生要有情趣、嗯、所以你说我不要在床上放荡好那我们就不要用放荡这两个字我们用我是良家妇女所以我在床上我要尽情的跟我先生享受这样好不好、嗯、我们不要说我们是什么很放荡的女人哈、嗯、那放荡其实基本上并不好它不是一个正面的措辞
是
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在床上热情我们可以在床上享受、嗯、我们可以、在床上很放松很自在
是
然后很亲密的跟我们的先生有最美好的这样的一种时光，
嗯，我同意，嗯。
那其实你知道，我看到，Sophie， 我看到这个谎言的时候是，我是良家妇女、嗯，我才不要在床上放荡，
嗯。
其实我们里面是带着一种
骄傲吧，
对，
嗯，
会讲这样的话，
嗯，那样是贬低自己，是不是？
对，我在床上很热情的，这个叫什么招待对方，
嗯，
我在贬低我自己，
嗯，是。嗯所以他才会说才不要
那其实这个也是对、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夫妻亲密性关系一个错误的了解
嗯，
好像我们女人不应该享受
是
我们不应该喜欢我们不应该主动其实这是错的、
嗯、
其实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去享受夫妻关系里面的这种欢愉哈而且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
嗯、我们都要把对方就是配偶的需要摆在优先
嗯，
就是在我们的需要之上
是、嗯、
就是舍己
对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舍己的态度
是
而不是说我结了婚以后我仍然要坚持我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是
其实结了婚以后我们都要学习说你的需要比较重要、
嗯、是
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来那我不就吃亏了不会耶当我们替对方着想的时候、嗯、我们就在示范给他看一个好榜样我愿意以你的需要为优先、
嗯、
所以他也在向你学习他一定会也给你一个好的
相同的回馈、
对
甚至是更多的
对、嗯、对所以在这里绝对不是说哦我们就可以哦对方随意践踏不是这个意思你都要把它讲成那么极端、嗯、那我觉得你里面有一些态度上的问题、哦、
是
然后在这里这个意思就是夫妻结了婚以后我们就是放下自己、
嗯、
我们愿意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
是
我们去体谅对方我们去愿意为对方放下我们自己、
嗯、
那我再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谎言我是良家妇女我才不要在床上放荡那如果今天我把换过来、嗯、用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是公司的高级主管我才不要回家做家事那你会怎么说、
嗯、
那我们一定又会对他丢鸡蛋对不对
对啊很苦读
他是公司的高级主管他不要在家里做家事、
嗯、
那我们女人都不能认同这句话那其实跟刚才我是良家妇女、嗯、我才不要在床上放荡是同样的意思、
嗯、
那其实在这里不管男人女人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都需要学习舍己放下自己然后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角色、
嗯、
愿意为对方多付出多走一里路、
嗯、
你最后得到的绝对是超过你所付出的
是
嗯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26个婚姻保养的谎言。这个谎言的意思哈，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其实它是不合乎真理的。好，那这第26个谎言是什么？
配偶应该浪漫、主动、热切，像我一样。若他兴趣缺缺，他一定是不爱我了。括号或他有外遇了。
嗯，好，那我们这个也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但是我想从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题目的话，也是一样的。一个男的可能也会认为，我的配偶，我的太太应该浪漫、主动、热切，像我一样。如果他兴趣缺缺，我们那个性指的是 sex 啊，亲密性关系这个性。如果他兴趣缺缺，他一定是不爱我了。可能很多男人也会把他的妻子对性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兴趣，来解读成你太太一定不爱你了。那这个问题在你家有曾经发生过吗？
有耶，有一段时间哦，我先生回家的时候，我开门迎接他，可是他不太看我，他好像若有所思，然后吃完晚饭也不太讲话，那在吃晚饭的过程当中脸色也很严肃，甚至吃完晚饭以后我们把客厅收一收，我发现他已经回到房间坐在电脑前面了。而且，
那我现在先插一句，他平常不是这样。
对，平常他就是回来，吃完晚饭我们会一起看电视。对对对，
平常他比较自然，他不会好像要回避你，
对，
或者他也不会想要自己把自己关起来哈。平常他是跟你互动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很愉快、很亲密的，
所以你就会特别的觉得。他怎么了？他为什么？就是说，我会把焦点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会觉得他拒绝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
是，
还是说，他是不是外面
有人了？
对，就是会很自然的有这样的联想
啊。那所以呢？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我心里。就是会犯嘀咕，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被冷落了，而且我感觉有一种被拒绝的有点失落，会这样子。那后来我慢慢的发现，我在信仰里面，越来越确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可以就是说我比较不那么一下子直接就自怜起来，我会想一想，会不会他今天压力太大了，或是 在办公室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走到电脑前面，就是两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会拍拍他，跟他说你要不要我帮你按摩啊，或是说你还好吗？如果他不太讲话，那我想我就暂时先离开，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需要自己去安排我自己，去譬如说我可以去把碗洗好，看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或是陪陪小孩，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这个一个学习的过程，有的时候需要稍微有点逆着肉体要勉强自己一下，不能让自己的坐在那个地方一直在想
胡思乱想，
对他怎么这样对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如果无限延伸放大下去，那你就开始对他有苦读，甚至你就会摆脸色，然后当他出来的时候，当他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想他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走近你，反而会更想远离你，
对
对，
因为你对他有怨怼，
对他感觉到那个压力吧，所以他就会离你远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是
当我们发现配偶好像对我比较冷漠，他对我没有兴趣，他对我好像要他好像要逃避我，
是
那我们就会生气，然后我们就会给他摆脸色，
是
然后他就更逃避我们，
没错，
那所以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想得到的相反。其实我们给他
脸色，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也不是初衷嘛，
对，我们是希望他可以主动的靠近我们，可是因为我们自己想的很负面，然后我们觉得被拒绝，所以我们就会自怜，我们会生气，那得到的反而是相反的一个结果，
是。
所以你 Sophie 你刚刚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逆着我们的本性，
所以要先节制那个一直放大的那个不好的感觉，
那个幻想，
是，然后我们要转移，我刚刚说我们可以去洗洗碗，然后把家里看什么地方 有什么需要，或是陪陪孩子做功课等等， 甚至去做自己想就是有一些什么没有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比如看看书，
是
好，这些都可以，就帮助自己度过那段时间。
嗯，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控制好，
嗯，
稳定，那是最不容易的。
对，
嗯。
对，
但是那是我们的责任。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我出去买个东西，
对，甚至去散个步都可以。
对对对，
是，
就是先把自己调整好，离开现场，
是，
整理自己的思想，然后在上帝面前调整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一面走路，一面买东西的时候，一面祷告。我们去买个菜也好，我们去超市买个东西。回来可能我们就已经好很多，
是，
我们就不会再一直期待配偶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是是，
或者一直指控他，
嗯，
他是不是有外遇，
嗯，
他是不是不爱我们了，
是是，
嗯
嗯，
这个非常重要。嗯，但是在这里讲到，我觉得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哈，就是当配偶没有按照我的期待浪漫主动热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结论，就是他一定是不爱我了。其实我听过不止一两个哈，我还听了蛮多的姐妹跟我反映，就是在亲密性关系这件事情上，他先生都很被动，他先生希望他主动。这个跟我们一般想象的说在亲密性关系上好像都是男人比较主动是不一样的，
是，
那我发现这个倒是一个蛮多的夫妻里面有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先生是希望太太主动。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为什么男人会希望太太在这件事情上主动一点？
我先生刚好相反，所以我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先生都很主动。
对对，好像他不太喜欢我主动。
是，
对，他希望我含蓄一点。
然后是哈，
是是，
他喜欢那个追求你，然后他会比较有成就感，可能。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好，所以其实不管是男方主动还是女方主动，其实都是正常的。
是 是, 是, 是，
所以你就不要觉得说，他是不是有问题？
是，
为什么他这么不主动，或者为什么他这么主动？我觉得不管你的配偶是哪一类型的，我们就要学习去取悦他。如果你的配偶是希望你比较被动的，那你就多一点诱惑他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的配偶是希望你主动，那我们就放下身段，
是，
我们就主动一点，
全力取悦，
对不对？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
好，如果你的配偶是希望你比较主动，我们要放下身段，因为有的时候要主动的时候又被拒绝，那是很难过的事，
对，会觉得没面子，
对，那所以我们下次就不主动了。
是，
但是我们真的要记得，上帝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要愿意放下自己，主动的去取悦对方，按照对方喜欢的方式。那其实有的男人他们是不希望勉强太太，所以只要他们感觉到太太有一点不是那么愿意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觉得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他多么希望这是两情相悦的事，而不是他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是，
所以当他太太很愿意的时候，这个男人他觉得他不是在勉强你，
是
你真的很喜欢，
或是他觉得他自己很有魅力，
对，
是，
对，能够够有吸引力，让他的太太这么渴望他。
是，
好，但无论如何你知道吗，我们都要去了解我们的配偶，知道我们的配偶他的喜好和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按照他喜欢的方式我们愿意去取悦他，
是，
放下身段。所以不管今天你是比较主动的或者你是比较被动的，我们都要站在一个我愿意取悦对方，而当对方没有那么多回应的时候，我不气馁，我愿意继续主动的去表达我对对方的爱。那我想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一种美好的夫妻关系。
好棒。
那 Sophie 你跟我们讲第27个谎言是什么？
好，我就是没办法去主动赞美或拥抱亲吻配偶。
好，所以这个人 他说我就是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事、
嗯、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主动、啊
嗯、
所以这个人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去主动赞美拥抱或者亲吻对方、欸
嗯、
那 Sophie 你有这样的困难吗？
有啊
有
啊、哦、我觉得、嗯、
Sophie 是一个比较内向文静型的女生。
谢谢冯姐、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不好意思表达这个情感的人，虽然我里面常常觉得我很有很多的热情，就是有的时候小组聚会姐妹们会互相抱抱，可是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不习惯，
对、
也不喜欢。好，我
所以别人拥抱你、嗯、你会觉得怎么样？全身僵硬。
对对，他还没有来他就做事要抱我的时候，我想要躲开。
是，
对对，因为
是一个很本能直觉的一个反应。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不喜欢。
嗯，
就是不喜欢。
嗯，哦，这个是很多人、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说 me too， 我也一样。好，那怎么办呢、嗯、你就是没办法呀、嗯、
对。所以我记得刚进小组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学习赞美，
嗯，
然后培养主动去赞美的那个习惯。
嗯，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哈、汉先生正在看电视，那克星忽然出现一只蚊子。
嗯，
那我先生是非常在意这个，因为他觉得不把他抓到晚上就会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站起来，他就伸手拿了捕蚊拍，
嗯，
然后用了一个我觉得好漂亮的 pose， 就把他给打死了。
是打网球的那个，
是是是。哦，真的是很美。我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时候机不可失哈、哦、就很大声的赞美他说、嗯、哇老公你好棒哦。可是他非常错愕的就停、嗯、那个手还停在空中说、嗯、老婆我只不过是打死一只蚊子而已，你不用这样子吧。对，其实后来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学的还不太那么顺畅啦，自己也觉得有点不自然，所以我们两个就笑了。
他大概觉得你有点夸张，好像故意在演戏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不过我看得出来后来他很开心。
嗯，
那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慢慢的在逆着我的感觉，就是常常我觉得就是刻意的要去学习去赞美。
嗯， 嗯，
那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现在也可以跟我先生可以进步到就是每天早上上班可以跟他一起拥抱或是亲、
嗯、
亲一下。
嗯，
那甚至有时候我自己忘了，他会走过来，嗯、那我
你要一个，
对，或是说他可以主动的给我抱我，或是亲一下，那我就觉得哇，我一整天都充满了动力。
哎、所以 Sophie， 其实你是喜欢的，
对，
对不对？
我是喜欢的，可是
你是喜欢被拥抱，
是是，
虽然你不习惯。
我不晓得有没有对象的分别。
我想可能有、
或是说我需要有一个感情的基础在我才能做这件事。
嗯，
譬如小组中的姐妹可能我跟他们还很生疏。
嗯，
那也许是这个原因。
嗯、
那但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虽然我不是那样子活泼热情的典型的那样的人、
嗯、
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的、
嗯、
只要我们愿意。
是，所以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我们刚说拥抱哈，那在其实我们提到的也是主动的赞美、有一些我们叫 affection、
嗯、
有一些温暖的爱意的表达。
是
啊、有的时候就是亲一下啊、
嗯、
有的时候牵牵手啊、
嗯、
啊摸一摸啊这样子啊、
是是。
那确实有一些人他在身体上他是不喜欢别人靠近的、
嗯、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
对，没有那个需要并不代表没有需要。
对， 对，所以就像你说你并不习惯、
嗯、
跟人家搂来抱去的，可是其实当你先生很真情的拥抱你、
嗯、
你是觉得、
嗯、
啊，全身一天都充满什么、活力。
对对、
啊、充满动力。
是，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女人需要，我觉得男人也非常需要、
嗯
啊、
是。
那讲到这个说赞美拥抱亲吻这些爱的表达，甚至我说我顺服上帝去做一件我不习惯做的事、
嗯、
那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最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太经典了、
嗯、
他说其实啊、嗯、他说顺服神啊其实不难、
嗯、
只是不爽而已。他说做这些事情、啊
嗯、
做这些我们该做的事
是
其实并不难、
嗯、
只是不爽、啊、不爽的意思只是我不想去做、
嗯、
而不是 很难做到。
嗯，
哎、
嗯，
他这样一讲，我们都好阿闷呢、啊。我说、嗯、对，
是可以有选择的。
对，我是可以改变的。
是、嗯、
我说我不习惯，嗯，好难。其实要改变习惯是可以的，
嗯，
是不困难的，只是不喜欢，
嗯，
或者不愿意、嗯、就是不爽的意思。
是，
那我们愿，但是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嗯，
所以我就记得，哎呀，这个其实哈好重要、嗯、就是夫妻间彼此可以随时表达亲密的爱意啊、
嗯、
我前一阵子哦上吐下泻，所以很惨，所以那天我就请我先生去帮我买药，他已经买药回来，然后我吃了，然后有好一些。
嗯
啊、可是隔天还是觉得哎我应该去看个医生，所以就晚上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要去看医生，那他正在忙，
嗯，
他大概在电脑上面不知道在忙什么，
嗯，
我就说因为反正就是过个马路嘛，我说我去看医生了，我自己去了没关系，我那时候也没有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就自己去，他就说好好好，
嗯，
那我就去了，那还要挂号还要等啊，就是一个诊所。
嗯、
大概在那里大概20分钟以后，后来我就进到看诊间，那医生正在问我是哪里不舒服、嗯、哎，这时候突然我先生就出现了，出现在那个看诊间、嗯、他就走进来了、嗯、哇，我一看到他我就心花怒放，然后我就说啊、哦，你来了好好哦，谢谢你，我就真的就是这样子、
嗯、
那个医生哦就愣住了，他想着这个女人跟这个男人是什么关系啊哈
他想一定不是夫妻，
对对，真的不太像结婚35年的人哈、哦。
是
说好像是还在谈恋爱，哎，你知道吗？我先生出现的时候、嗯，我就真的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
嗯，
我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我不是装的，
是，
所以我都没有想到说这里还有医生在这里，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嗯、然后就是很自然的，
是。
那我觉得这就是多年
学习
我们建立的一个习惯，嗯、
是，
就是。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哇哦、嗯、你知道我其实我先生只要回家我听到那个门的声音我就会转过脸来，或者我就会走到门口然后用灿烂的微笑迎接他，
嗯，
这个就成为我们关系里面的一个加分、
嗯、
一个注意、啊、
对，
我也给你讲一个笑话，不久之前我们到某一个城市去，然后我们就是有好几天的这样的讲座、
嗯、
然后最后一天呢有一位姐妹、嗯、她就举手，我们就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啊，要不要分享，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她说我很多年前、嗯、我就听过冯老师的 CD， 听过她的演讲，她说她那个时候是主要是听什么饶恕的艺术、啊、她也是很感谢我说，因为那个时候、哎、她跟她的婚姻有很大的困难，结果她学习饶恕，然后她说呢，然后他说我也听了冯老师其他的讲题哈、
嗯、
他说我那时候的结论就是这是装出来的，不可能是真的哪有这样的夫妻，哪有人这样讲话的，这一定是他为了演讲的效果所以他装出来的、
嗯、
那所以这个姐妹就非常好奇，她就拉着她先生说、嗯、我们一定要去听这个冯老师的演讲、
嗯、是，
结果他们有一项追星哈，我们在哪里、嗯、他们就去哪里听一听，这样子 一系列下来、
嗯嗯嗯、
最后他说他就站起来，他说我这几天哈我就发现是真的，冯老师不是装出来的，他说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呢、
嗯、
他说这个听录音带啊，听卡带或者听 CD
是
你不会有的这个效果，就是你看不到冯老师的眼神、
嗯、
他说我看到就是李老师、嗯、就是李长安在台上讲课的时候、
嗯、
冯老师坐在台下他看李老师的眼神，
嗯，
我就说
是真实的，
那是真的哦，我心里想、嗯、惨了，有那么多人怎么都没有在听长安的演讲，都在看我的眼神，
是，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坐在哪里，
默默观察你，
对，他什么时候看得到、嗯、我都坐第一排，他怎么看得到我的眼神，
是，
我都很好奇哈、
嗯、
但是我发现这是一个训练，这是一个练习、嗯、我真的 honestly 我没有刻意，我没有要表演给别人看、嗯嗯嗯、我先生出现在医生的诊疗室里的我的那一个惊艳的、
嗯、
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那个灿烂的，我就真的好开心看到他，这是一个训练、嗯、
是，
所以不管你说我天生不是这样，我本来就不是那种人，
嗯，
各位，但如果这个可以为你的婚姻加分，
是，
如果这个可以让你的配偶深深的感受到他是被看重的，
嗯，
他是被喜欢的，
是，
他是被感激的，
嗯，
他是被珍惜的，那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自己？嗯，所以不要再说我就是没办法主动的去赞美、拥抱或者亲吻或者做他喜欢做的事，我就是没办法，嗯，那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可以的，你可以改，上帝愿意帮助你，
对，
上帝要祝福你的婚姻，靠着主你是可以改变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谎言28，这是什么？
家是共有的，家是大家应公平分担。
家是共有的，两个人共有的，所以家是大家应该公平分担。哎，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对耶，为什么它是一个谎言？
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啦，因为我当全职妈妈已经很多年了，那很自然的家里面大部分的家事都是由我来做，那也因为这些年来很顾念先生，他的工作一直都很繁重，所以我看得出来每次他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已经很疲惫了，那所以我也觉得如果我可以做的我就尽量自己做，我也不会太在意他有没有帮忙做家事，倒是有的时候当他回到家里他自己也看到地上有点脏或是哪些地方需要打扫，他就会很主动的去拿起扫把帮忙扫，或是有比较需要维修的部分啊，像是马桶啊、电灯啊，或是需要爬高、搬重物，甚至过年大扫除我需要把一些窗户拆下来，这些比较吃重的工作，那就会主动开口向他表达我的需要。
你主动开口跟他表达，
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那个需要的请求或是说哦，我好需要他来帮忙，我觉得他会很愿意做，对，我记得上个周末就是我们家的马桶，那个我们是用大小水的那个管制水阀，但是因为开始漏水，那我也把那工具都就是那个要换的材料都买回来了，但是因为他前几个礼拜回来都很累了，我想我就等他比较有空的时候，那后来他刚开始上礼拜六他就觉得该换了，所以他就自己动手换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我买的材料的规格好像跟我们家的马桶不太合适，可是我当时有跟他讲如果不合适我再拿去换，请他等一下，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想要把它修好的心，然后他就在那边修，可是他一边修感觉上有遇到困难，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本来想他修好以后我大大的赞美他，可是这下子如果没有修好那我要说什么啊？但是我就去想了一下也祷告了一下，结果没想到后来就是等我把饭菜弄好以后，他从厕所出来他告诉我说好了 ,OK 了。
哇。
哇，我觉得我那时候好，我觉得啊太好了，我又可以找到那个机会赞美他。我就对他说哇你好棒啊，虽然很困难但是你克服了。我自己讲完以后哇我都觉得不错不错，我的练习越来越纯熟然后越来越可以很自然的去肯定他。那我觉得像这样就是皆大欢喜，没有什么一定他要做多少我做多少，这样子的一个
是
公平。
甚至我在想 Sophie 就算你先生那天没有修好，
对对对对，
我觉得都一样的，
对，因为他有他主动会去关心家里面的需要，
对
是，
对，他有努力就算没做好都值得喝彩，
对对，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一条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公平，我再读一遍，家是共有的，家是大家应该公平分担，那我在想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公平，因为当我们一要说公平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公平，
对，
因为你说洗碗比较费力还是倒垃圾比较费力，你认为拿衣服去洗比较重是比较重的工作，还是掉衣服是比较重的工作，或者收衣服折衣服再放回去，哇天哪你没办法比耶，
标准不是一致的，
你没办法做到绝对公平、嗯、
是，
或者我要说根本在这里没有办法公平，
没错，
或者是不可能公平的、嗯、而且也没有方法去衡量是不是公平，
是，
每个人都要用自己认为公平的方式去衡量的时候、
嗯、
最后一定是冲突，
是，
一定是吵架、嗯、然后两个人都认为对我不公平，
是，
你都得到好处，我没有得到好处、
嗯、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公平这两个字吼要先挪开，
是
啊，家是啊，家是共有的，所以啊，家是彼此分担，我觉得这个是合理，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去看什么是怎么做才是公平。我记得有一对夫妻曾经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然后就在述说他们婚姻里面很多的冲突和不愉快，那其中一个就是家事、
嗯、
那这个家庭呢，其实太太是家庭主妇，那先生有非常高尚的职业、啊、那当然也都很有压力很累、
嗯、
所以先生晚上回来的时候，他觉得就跟你先生有点像，你很累了、哦嗯、我真的没有什么体力做家事，
是，
那其实呢，这一对夫妻呢，太太的学历跟先生是一样的，
嗯，
都是非常高学历的啊。太太愿意啊、不工作，在家里自己带小孩，
嗯，
她觉得已经是很大的牺牲和委屈了。所以晚上先生回来的时候，她觉得现在应该轮到你了。
嗯，
好，我们、
嗯、我了解，
因为他们原来是同学、哦、都是最高的学历的、
嗯
哦、那我要每天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你可以在外面很风光，然后非常有成就感，都被别人捧、
嗯、
那晚上回来了，你来，你来尝尝我白天在家里的这样的感受、嗯、所以其实、两个人心情都不好、
嗯、
那这个时候先生就觉得太太要求太过分、嗯、所以后来讲到最后他就说，好啦，李哥，冯姐，你们的家事是怎么分的？
嗯，
结果李哥就笑了，李哥说，我们没有分。他说，什么？你们家没有分？谁该洗碗？谁该倒垃圾？谁该洗衣服？谁拖地板吗？李哥说，没有。他说，那你们家是怎么分的？李哥说，我们家哈，就是谁想做谁就去做。天哪，那大家都不想做怎么办？那就别做。但是我们很少说两个都不想做的、嗯、
是，
基本上真的耶，今天如果我先生不做、
嗯、
那我就多做一点，
是，
而如果我很累了，那就我先生会去多做一点、
嗯、
那如果真的我们两个都很累、
嗯、
我们都不想做，那我们就说，那就别做了吧，睡觉吧，明天再说。哎，你能不能放得下
好、嗯、
或者你就坚持说这些事情一定要今天做完。各位，如果你坚持这件事情一定要今天做完，那你就去做吧。
嗯，
你说不行啊，那这样每次都我做，那你可不可以接受你配偶的标准，他就是想今天不做嘛，啊，留到明天嘛，啊，留到明天那不就都怎样怎样怎样了，好啊，那你就去做。我的意思是、
嗯、
我们不是要要求别人，
是，
而是我们做我们所能的。
是，
那如果我们配偶今天不想做，我们就体谅他、
嗯、
那我相信有一天当你很累的时候，他会体谅你的、
嗯、
那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强调，不要去坚持要公平、
嗯、
然后我们都是愿意付出，
付出的，
然后我真的做不到的时候、
嗯、
那我就跟对方请求、
嗯、
那但是我需要接受对方的 no 哦，
嗯嗯，
哎呀，这个坏了，可不可以请你修一修？
嗯嗯，
那可能你的先生说好，
嗯，
可是他说等我有空。
对，
那但是通常等他有空是一年以后。
嗯，
譬如说这个厕所马桶，
对对，
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个不是很紧急。
对
，OK， 可能他的以后有空是一天以后、一个礼拜以后、一个月以后或者一年以后。
对，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等，
嗯，
那你就请人咯，
对，找水电，
对、嗯、自己去试试看咯，
对对，
但是绝对不要有的一个态度就是苦毒恼恨，
嗯，
就是在心里论断数落，
嗯，
那我也要说啊，其实夫妻往往是一个很好的互补，
嗯，
往往就是一个人很会做家事，他很在行的，
嗯，擅长，嗯，
另外一个人大概就不行，哎、欸，
是，
像我先生，他很会收拾，他很会把东西 归纳分类、哦，整整齐齐。哎呦，请你原谅我，我就是不行耶，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束手无策，我就充满无力感。
是，
那我先生如果要挑剔我说这个很简单啊，你为什么不会、那我就说拜托，我真的不行。可是那我要说论到数字我可就在行多了、好，这个钱要怎么分配，我们要怎么管理，要怎么样收支平衡，哦，这个对我来说我里面有一个自动的电脑，我会算得出来，连比例分配我都会。那我先生就是好了，那全给你，你知道吗，我就不能数落他、哎，这么简单的你为什么不会。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互补，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确实家庭是共有的、但是我们都一起分担，但是不要去看公平、我们每个人贡献自己的长处，不要数落对方的短处、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第29个谎言和真理，来 Sophie 告诉我们第29个是什么。
好，我可以藏私房钱以备不时之需。
我可以藏私房钱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是包括男人和女人、好，这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我想就是彼此没有办法透明、就是说虽然是小事、好像没有
或者小钱
但是 就感觉夫妻之间如果有一些不透明的事情的话、其实会影响彼此的关系、
其实私房钱的定义是什么、
私房钱就是不给对方知道，然后偷偷收了一些钱、
对啊、或者也包含就是你认为你想保有自己的一点独立自主性，我不要让对方知道。
对啊、
或者我想花一笔钱而我知道我的配偶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我就要背着他去存一笔钱、然后去花这个钱。
可以擅自做主。
对对对、那其实我并不认为说夫妻每天你花多少钱我花多少钱、一定都要向对方报告，
是
因为其实在夫妻之间是有很多的自由的空间、但是如果你刻意要瞒着对方、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
对，
或者你认
心态，
对、或者你认为对方是不会认同的，所以你暗地里解决一些事、那这个就符合私房钱的定义。
是，
好，那 Sophie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有啊、
哦，
我觉得上帝、上帝真的好仔细哦。我觉得那只是一点点小钱，为什么他还是要我面对呢？是这样子，我们家财务啊，就是先生赚的钱，他就会把他通通交给我，也就是提款卡都在我这。那他需要用钱，就是我拿给他。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是非常信任我的。
你好，你好幸福哦。
对对对，虽然他觉得我不太会理财，也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无奈。好，那他的钱就被我管一管就不见了。但是我
也然后怎么花的你也不知道。
我有记账，可是我就是觉得我很冤枉，我没有多花在我身上什么钱。但是就是家用，就是我就是不会控管，我觉得我常常这是我欠缺的，需要学习。那是这样子，最近我有一个邻居，他有一个念国中的、女儿，然后他觉得他的英文有一点就是需要帮助，那我婚前呢、有教过儿童英文，所以我就好举手之劳、跟他一起帮助他女儿、那他也做一点小小的回馈啦，因为我也跟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教书了，我也不晓得多少钟点费、所以他就给我一些回馈，那我很自然的就把这些小小的回馈呢就收到另外一个地方。所谓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想要把它藏私，然后虽然我先生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但他详细数字他也不晓得。好，我就会对自己说这些都是小小的钱，零头而已。然后几个月之后发现他有一点累积了，我就有点高兴，觉得诶我可以买一样什么东西、是我自己想要喜欢的东西。但是就是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我发现哇，怎么上帝就是要我面对这个态度。我想是我的那个不想让他知道的那个点、上帝要我面对。所以我后来还是去告诉他说跟他道歉，我有一个藏私、小小的藏私。结果他就问我说那是多少钱呢？当我告诉他钱数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 这样一点点的小钱啊，这么少啊。对对对，好了，就让你存吧。以后呢，如果你私藏的更多的时候，譬如说三五万啦，你就来告诉我，这样我们就会有一笔小钱。对对对，
所以其实
谢谢他包容啦。
其实他是绝对可以许可你拥有这笔钱，然后按照你喜欢的去花。
是，
但是你刚刚强调的就是那个态度，
嗯，
那个想要
你的心态是什么？
对，你想要不让他知道，然后你就觉得你可以独立，
对，
然后你花这笔钱的时候就有快感，
对，
就不会看他脸色。
其实他已经对我很民主了，对不 对？我如果要每个月要藏私，其实很容易，
嗯，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他给我的是多的，然后我是少的，为什么我还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不能理解。事实上，我如果真的拿他，就是拿我们的家用去买一些什么我喜欢，我想他也不是太过问的人。
对。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想要做这件事？
心
态可以。
你觉得你那个心态是什么？我想这是每一个想要存私房钱的女人的心态。
嗯，我不晓得。
好，我来帮你做一个心理分析。
谢谢
Sophie。 hey， 我觉得这就是人那个自我中心，想要独立，不想在一个权柄之下，
对，
不想顺服，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我可不可以不用你的许可？
是，是，
那
我可以决定一切。
对
、
那因为我如果都要让你知道我在冒一个险，就是说有可能你会不认同，有可能你会有意见，那我不想要听你的意见，我不想要别人影响我的这样的一个自主权，所以我就不告诉你。那其实我们也会跟自己说，这没算什么，几千块嘛，哦，怎么样，但是就是，那我现在要问你的是，如果相反呢？如果今天你的配偶他背着你，他存一笔钱，然后他要去做一件很可能你会不认同的事，那你会作何感想？或者他要去做一笔投资，他知道可能你不是会那么赞同，所以他就干脆不要让你知道。我想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会不开心，我们可能也会很伤心，
对，
我们会觉得你如果真的那么想，你就去做啊，我不会反对的，
为什么要瞒着我？
对，对，那其实私房钱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破坏了信任。我觉得私房钱是小，可是信任一旦被破坏，这是大事了，我们很难再重新建立配偶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一句话哈，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的课程里面，我们常常强调人结婚钱也要结婚，
是，
意思就是要合一，很多人说那还得了，我如果让他知道我有多少钱，我如果说好我们的财务都公开，那我都被他吃光了。
是，
但是我要问你的是，那你结婚的意思是什么？结婚的意思就是我只有在某部分
合一，
对，可以跟你是一体的，但是有很多部分对不起我是没有办法的，那当然你也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要说这不是上帝起初的设计，上帝的设计要我们在婚姻里面其实是透明的，我们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所以耶稣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因此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你们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单位，已经不分你我，当然我们要彼此尊重，所以如果你们说好了，好，那每个月你可以有多少钱，我可以有多少钱，然后你可以自由支配，我也可以自由支配，那就 OK 啊，那就不是瞒着对方。
是，
但是如果你刻意绝对不要对方知道，或者你认为如果对方知道了他会介意，那其实这就不合宜了。
是
啊，那其实也有，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姐妹她也是存私房钱，然后她听了我们这样的教导，哇，她好痛苦哦，所以呢她也一直挣扎要不要跟她先生讲，那她也跟 Sophie 很像，就有一天她真的就是她蒙着被子，她被子还蒙在脸上，就说老公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承认，她先生吓坏了，以为怎么你有外遇吗？结果她就说不是，她说我存了私房钱，结果她先生说哦真的吗？ 那你藏了多少？哎，结果这个姐妹就把她藏的数量告诉她先生，结果她先生的反应完全一样啊。她先生说：“这么少啊，太少了吧？你看我给你加一点嘛，来，我再给你加码，你再去存起来。”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当我们把这件事情摊开了以后，反而增进彼此的信任。对，对对，所以藏私房钱吗？来，我们去招认吧。你来看看上帝会怎么样赐福你们的关系。好，我们今天谢谢 Sophie 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再见。